If you want to shock everyone in a month, this Monday, April 27th, we start a Tai Chi plan for beginners over 50. Just not.
Mm-hmm.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主你的面前，来亲近你。主，你就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在我们的当中。主要让我们学会来信靠你，不偏离主你的旨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有聪明智慧来数算自己的日子。主，我们求你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前行的道路，而让我们在主你的恩典的当中，在困境的当中，仍然看见主你自己的带领。主要我们许多的时候可能缺乏信心，在困境当中有埋怨，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主要求你就讲，借着你自己的怜悯，你自己的供应，让我们里面的这一个的圣灵能够在磐石之处能够流出活水来，来显明主你自己的恩典跟能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困境当中仍然能够来经历主你的信实，让我们的心也真是要向你悔改，因为是何等的没有信心，也何等的刚硬。主啊，就求你真是怜悯我们，而让我们在这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的当中，我们的心能够单单的仰望你，不被这世界来污染。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进入你的话语，也更新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像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Amen。 共享调整一下。好，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民数记的19章、20章啊。我们取个题目叫做“红母牛”。红母牛主要是讲的这个民数记的19章，以及呢20章讲的是摩西为什么不能进入迦南啊。那这2章呢，我们看到跟我们昨天学的17章、18章也是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昨天的17章、18章讲到了这个亚伦的哭丧，一夜之间发芽又开花结果啊，宣告神的拣选不容置疑，而且呢还有这个11奉献的这个制度啊。特别美的是在18章的这个结尾的时候啊，这个神对这个亚伦支派的人讲，我就是你们的粪啊，我就是你们的产业。这个也是联系到这个诗篇16篇讲到耶和华是我杯中的粪啊。我相信对每一个这个你，如果经历过忧愁、难过，或者觉得自己有一些的委屈的时候，你想到耶和华就成为你的粪，就成为你的产业的时候，那份鲜味与喜乐啊。那么对照这个19章、20章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到以色列人啊，他们所做的又把我们带回到这个旷野的这个严峻的现实啊。第19章。神呢颁布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洁净的条例，这个红母牛啊，红母牛的灰啊，这个在洁净条例当中的这个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以至于这个重要到一个地步呢，这个以色列现在周围的国家一听到这个以色列要准备了这个红母牛啊，他们就会紧张起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题目的一部分，就是19章的时候讲到这个红母牛啊，关于洁净的一些的补充的条例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在20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非常让人心碎的一个事件啊，就是摩西在米利巴击打磐石啊。你初看来，你会觉得，摩西击打磐石， 让民众可以有水喝，不是很一件好事情嘛？但是摩西竟然就因为这件事情被神宣布不能够进迦南，说明这件事情上他是有失误的有失责的地方。那这两章呢，共同让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在旷野的这一个失败面前这个对照出神的圣洁是真实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神这个宣布了这一些的这个审判之后，条例之后，其实也有背后有神的这个怜悯，也都是真实的那我们带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或者你自己的经历当中，有没有在某个关键的时刻，因为一次的冲动或者时刻这个失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或许这样的时刻像一根刺一样，有的时候还是刺到你那盼望这根刺让你想起神的恩典是够你所用的那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19、20章的圣经，先来看一看19章的概论19章我们刚才讲到，主要是在讲红牧牛，红牧牛其实是最后是讲它的这个红牧牛这个烧尽之后的灰有这个洁净的这个洁净的功能洁净的条例。那第一个部分呢是1到10节。1到10节呢，神颁布了一条在圣经当中非常非常独特的这个律法，关于红母牛这个红母牛要完全红色，没有残疾，而且呢是没有负过轭的母牛，然后带到营外去宰杀，全部焚烧，包括皮肉血粪全部焚烧，然后祭司再用香柏木、牛膝草跟做红色的线丢，放在营外的洁净之处。加水就调成了这个除罪的水然后这个结果呢也是蛮特别的这个接触这条例的人变得不洁净了，就是那些宰牛烧牛死灰的人都变得不洁净的人。然而呢，这个灰所调成的水却因为却能够使那些接触过死尸不洁净的人得以洁净这个是红母牛红母牛其实也是跟现代的这个部分的这个中东战争的这个局势其实有关系的。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过电视上有播报过这个红母牛以色列在准备着第三圣殿这个都是有相关的那第二个段落11到22节呢，就是讲关于触摸死尸的。在第7日要把这个除罪的水洒在身上等等。如果不洁净的人拒绝洁净自己，那么他的不洁净仍在他身上，还要从以色列民当中拣出这个是第19章的内容。那到了第20章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大家了解，就是20章呢是时间上有跳跃的，时间上是跳跃了旷野漂泊的第40年这个中间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好像是一个人的一个回顾片段一样这个一下子闪过很多的这个事情，跳到了这个40年，40年这个我们知道发生很多的事情，什么事情？这个米利安的这个死亡这个20章的第一节，米利安就在那里死。米利安、亚伦、摩西都是以色列的这个首领都是这个兄弟姐妹这个米利安的死亡，短短的一节这位米利安是曾在红海边领唱保护曾保护婴儿摩西的那位女英雄在旷野静静地结束了他的故事旷野死亡，既如此平常又如此的这个深刻的动人然后呢，第二部分呢是在2到13节讲到米利巴的这个水神让摩西去吩咐这个水出来，那摩西可能因为他姐姐去世，也可能因为百姓又一次的来攻击摩西跟亚伦这个摩西呢，这个可能心里有很多的怨气神叫摩西拿着杖去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呢在那里敲打着这个磐石，用杖敲打磐石然后呢说了一些气话：“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要为你们 是这水从磐石中出来啊，水确实是出来了。但是百姓喝到水的那一刻，神宣判说：“因为你们不信任我，不在以色列人中尊我为圣啊，所以你们必不得令这会众进我这赐他们为地区啊，等等啊，神有神的审判啊。然后呢，其他的部分呢，讲到了以东人拒绝借道啊，本来从以东那边借道，以东是什么？以东是以色列支派有这个亲缘关系的啊，但是。以东人不愿意借道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为后面铺垫啊。这个两个族，这个经常有这个征战啊。还有呢，最后的一部分呢是讲到这个亚伦的死亡，亚伦的死亡，以及呢这个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给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啊。这个也看到。这个属灵的领袖有这个传承啊，这个是两章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两部分的圣经啊。好，我们有没有哪位弟兄或姐妹愿意过来帮我来读出第一段的圣经19章呢？
读
好，请妹妹来
十九
读。
章11节，凡摸了人死尸的，必不洁净7天。那人要在第三天和第七天用这水洁净自己，就为洁净了。若在第三天和第七天不洁净自己，就不洁净了。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那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因为除罪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是不洁净，他的不洁净仍在他身上。
他们后面还有第20章啊，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一起来读出？
那我来读第8节：你拿着杖去，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任我，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
啊，感谢主啊！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民数记的第19章以及第20章里面啊。我们知道这段时间美国也有一个圣经马拉松的读经活动啊。感谢主，我们也是在一起的这个参与啊。因为这个不单是一个人的心灵的建设需要有神的话语，整个国家的建设也需要有神的话语作为根基啊。那我们先来看的是19章的第2到13节啊。那这里呢，就讲到关于红母牛啊，红母牛一直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话题啊。等一下我们也会最后再来这个当做问题解答来讲啊。红母牛的条例呢，其实这个是圣经当中非常难明的圣经啊。就说这个连拉比对于这一个红母牛到底具体是指什么？其实也难有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啊，在民数记19章的第13节，圣经这里说，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他的不洁净仍在他的身上啊，那要怎么办呢？就是要有这里的红母牛的这一个洁净的这个条例啊，也就是这红母牛连它的所有的肉皮粪。然后再加上祭祀加的一些牛膝草等等一些东西一起焚烧之后，然后在外面调成这个除罪的水，才能够除洁净啊。那里面的神学的意义呢，其实就是指这个红母牛的灰所调成的水作为除罪水这个除罪水会怎么样呢？是不洁净，是本来洁净的呢？不洁净啊，然后又是那个这个不洁净的人啊，这个不洁净主要是指后面接触这个死亡啊不洁净的人啊，因为这个灰调成的水就得到了这个洁净，所以呢，这个背后我想我们具体的含义没有不是一物一物非常清晰啊，但是呢，这个整体的 这个意思还是清晰的，就是这是一种代替性的这种代价，有的人承担了不洁净，有的人呢，这个啊转而成为了这个从不洁净成为了这个洁净啊，这个希伯来书往往是对旧约里面有很多关于救赎的一个解释啊或者应验啊，希伯来书第9章有这样讲啊，若山羊公有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洁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吗？啊，所以红母牛的灰洁净的是身体的这种礼仪的这个污秽，啊，基督的血呢是洁净的是良心的这种死刑啊，这个是让我们从红母牛灰的这个洁净当中要。啊，进一步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救赎啊，那这里呢也讲到这个洁净啊，在圣经的19章里面讲到这个洁净啊，并不是说你这个自动会有洁净的，因为19章第13节说，若不洁净的人拒绝使用这除罪水，那么他的不洁净仍然在他的身上啊。所以啊，我们弟兄姊妹其实。如果我们知道有某些事情上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啊，其实也是要主动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来求神的这个赦免，跟求神的怜悯啊。在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若不认自己的罪，便是自欺，神的灵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信实的，必要赦免你们。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啊，20章的第7到12节，在这里呢就记载了一个事情，就是神来吩咐摩西。那这里的这个失误呢，我们初初看来我们会觉得，是摩西没有按照神吩咐的，是用吩咐水出来，仍然是用着旧的这个击打磐石啊。其实呢，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摩西的失误啊，不单单是用击打，而不是神要求他的这个吩咐，而且呢，还有他的这个有可能他的怨言在里面啊。我今天这个早上，在讲圣经之前啊，也听了，刚好听到这个师母那里在放这个戏剧版的圣经啊，讲到摩西跟这个以色列民对话的时候啊，真的很有戏剧化的这个表演啊。那个摩西发着怒言说："我为你们从死水从这磐石里面流出来嘛。"就在那里发怒，而且呢，这里特别我用红字标的这个"我"字啊，有很多的我。字意在里面啊，这个"我"字就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问题。那个戏剧版的朗读啊，我相信那个也是要对这段圣经或者是神学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够读出那么形象的这个生动的这个画面啊。摩西在那里有抱怨啊，有埋怨，有自义，可能也有自怨在里面啊。当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其实是有这一个自我的那东西在里面啊，所以呢，当大家有了水喝的时候，神却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宣告对他们啊，我相信也是特别对领袖的，因为你们不信任我，不在神说你们不信任我，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啊，而且特别讲到这些领袖啊，所以呢，在这里摩西所犯的这个过失啊，不单单是用杖，仍然用杖在那里击打，而且呢，他的这个跟民众的对话当中，其实可能是带着这个怨气在那里讲啊，带着这个质疑在那里讲，其实想想看的话，也是能够理解的，因为什么？因为摩西他刚刚经历了谁啊？他的姐姐米利暗的离世。还在悲伤当中，然后呢，民众呢又一次来抱怨啊，不是一次两次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抱怨，然后再加上40年积累的这种疲乏，如果他没有处理掉之前的这一个心里的这种哀动或者是心里的这种烦躁啊， 可能就在这个临界点爆发。我们也一样，我们平时大家都很好的，可能你积累了某一些的怨言啊，然后到一个时候，莫名其妙的，可能在你身边一个人面前爆发啊。我想呢，这其实也不单单是摩西的这个反应啊，其实每一个长期服侍的人都有可能在某一个疲惫的、受伤的这个发怒的时刻，不知不觉的，好像这个质疑表现出来啊，好像这个怨言也受到影响啊，那个危险的我字也可能出现在其他的领袖上面啊，摩西。他是重要的领袖，他也是非常这个顺服神的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人总是有偶尔被过犯所胜即便像摩西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审判之后，摩西仍然忠心的走完他的路属于他自己的路，继续带领这个直到他远眺迦南，安然离世所以呢，这个有位牧师司布真他说，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他从不跌倒，而是在于他每一次跌倒之后都能够重新站起来，继续走那条被神呼召要走的路我想我们也是一样这个不怕这个会跌倒，但是更重要的是跌倒之后重新靠着恩典能够站立的稳，站立的起来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亚伦的胜利在20章的22到29节20章的最后的画面呢是简洁又庄重你会看到这个圣经在这里记载了这三位的这个领袖从米利暗到亚伦再到摩西这个似乎是已经到了这个日落西山的这个时候这个夕阳的这个时刻非常的庄重画面也非常的简洁米利暗是这样。这一个亚伦好像也是这样这个亚伦、摩西跟这一个他的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去了山上到了山上的时候，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然后呢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那里就这样离世那在这个安静，这个传递衣钵的这一个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一个这个服侍神的这个传承这个传承下去，我就想起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个使徒保罗对这个提摩太讲的从前按手在你身上的你要这个交托下去交托下去怎么样呢？就是要交托给那忠心能够有恩赐的人一代一代的交托下去，并且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那这里的民数记里的这个画面也非常的美丽前面讲到米利暗去世，这里呢讲到亚伦去世其实摩西也即将离世这正在说明了旷野的一代正在静静的落幕。但是神的工作没有因为人的离去而停止，因为呢，在这里我们先是看到以利亚撒，就是亚伦的儿子，穿起了圣衣。再稍微后面一点，约书亚要接替摩西这个成为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这个领袖今天的教会机构事工也是一样，神的计划从来不是建立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特别是华人教会，其实我们真的看到老一代的那些忠心的牧者正一个一个的悄然的这个离世那么新的牧者同工有没有起来呢？那今天呢，我们讲两个圣经问题因为刚好是在19章、20章，这也是我们的题目红母牛，其实跟中东的战争是有关联的。因为呢，在以色列呢，其实一直有一个组织，关于这个第三圣殿的一个机构或者说圣殿山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是犹太人的一个组织，他们呢一直在寻找这个圣经中记载的这个红母牛据说呢，在2024年，2024年其实很近就是1年多前 这个有一则新闻啊，其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引起了三个群体的其实这三个群体基本上是占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啊。哪三个群体呢？以色列就是犹太群体，第二就是伊斯兰群体。第二就是伊斯兰群体，第三就是这个基督教群体啊。同时关注什么呢？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据说有人呢，这个培育出了纯红色的小母牛，然后呢就运往这个以色列啊，然后那个机构就是把他们这个运过来，然后呢专门的来饲养，就是来培育这些圣经当中在民数记19当中记载的纯红色的、没有残疾的、未曾负轭的这个红母牛，为了什么？为了要献祭为了在适当的时候献祭。献祭做什么？献祭要来恢复，要来建这个第三圣殿因为其中一种蜡炬圣血当中就要这个以这个立第三圣殿为目标这第三圣殿怎么建？有两个很关键的条件。一个就是要恢复红母牛条例要找这个红母牛。第二就是要在那个建的这个地点就是今天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山那么这里问题就马上明显了，现在的圣殿山那里，现在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山那里矗立的不是犹太会堂，不是犹太人的圣殿，而是伊斯兰的这个圆顶清真寺这个是伊斯兰的第三圣地所在的地方，所以当这个红母牛运到以色列的时候自然就引起了这个阿拉伯世界，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这个紧张那么当时也有这个恐怖事件发生所以当时的哈马斯领袖就策划一些的这个袭击这个要以这个对这个以色列的那个红母牛的这个运送或者预备作为攻击的动机为什么？因为预备了红母牛，接下来可能要对这个圣殿山这里的这个圆顶清真寺可能有一些的政治或者怎么样一些事情要起来那基督徒为什么也会对这个事情有关注呢？因为有一些的末世论的这个持有者。末世论其中一派末世论的立场的基督徒，把红母牛的出现解读为基督再来与末世临近的一个预兆，他们相信呢，这个第三圣殿的建造就是启示录所预言的末世事件的这个前兆所以这个事情后来引起了这个三方面的关注跟轰动那其实呢，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其实红母牛其实。怎么说呢？你可以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但是不要造成这种紧张的局势因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读了这个，民数记的第十九章，我们就知道民数记的十九章讲到的红母牛是指那个时候的暂时性的这个立意洁净的条例跟什么？跟基督的再来跟第三圣殿这个不是圣经直接讲的。不是圣经确定无误的这个真理而且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了所以从我们神学上来说的话跟这个末世，跟这个第三圣殿从我们这个主流的神学来说的话是没有特别关系的第二个方面呢，其实圣殿山的争议根源可能更多是政治性超越或者说交织着这个宗教性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并不要把它这个过于紧张化，而是要为中东地区求平安这个是像第一个这个圣经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想有些弟兄姊妹，你如果第一次读到这个20章的圣经关于摩西一生忠心但是呢，这一次击打磐石的时候，就被宣判不能够进迦南。有的时候你会有一些的 心酸啊！摩西都服侍40年了，多次为百姓所求，因为一次击打磐石，击打磐石，结果不也是一样吗？啊，这个失去了进迦南的机会啊！那我想呢，这一次的击打磐石啊，我们右边有张图，右边这张图我找了好长时间啊，找到一张这个发着怒眼，这个不是温和的这个摩西啊，这个摩西是发着怨言击打磐石所写的一张画面啊。那这里呢，其实是有一个我想在他亲人离世，在百姓不断这个发怨言的时候，他自己可能也是有这个怨言的爆发啊，所以有他的质疑的成分在，这个是一个方面，不单单是没有听从神，神是叫他吩咐，而他呢是在用磐石击打，而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又有一些的这个质疑的成分在，或者有一个发怒的这个成分在里面，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神的审判虽然严重啊，但是神没有让摩西进迦南，并不是说神放弃了摩西，因为神亲自为他料理后事。我们在这个摩西五经的结尾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最后呢是这个摩西是可以远眺迦南啊，然后呢，大家也不知道摩西的这个埋葬地方在哪里啊，这个都说明神亲自的这个安排摩西的这个后事啊，神仍然是这个对摩西是肯定的啊，这个是让我们能够看到，而且在福音书里面，大家还记得在马太福音17章里面啊，有一个主耶稣登山变相啊，登山变相之后，主耶稣好像跟两个人在谈话啊。这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摩西啊，另外一个人是以利亚啊，说明摩西仍然是被神特别看重的啊。那如果要再加第三点的话，我想摩西的离场呢，我想正是预备新的领袖的这个入场啊。在民数记27章里面，其实都已经有出现这个新的人这个领袖啊，这个约书亚跟加勒啊，神呢命令摩西立约书亚为继承人啊，就是12个探子当中啊，跟加勒一样坚持信心的那个人啊，说明呢这个摩西的立场，其实也是让我们进入到新的领袖的兴起啊。新的事工的这个兴起啊，教会的传承啊，在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领袖的这个传承啊，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理解啊。那好，我们最后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总结啊。那民数记的这个第19、20章呢，我们从2个不同的角度触碰了同一个旷野的现实啊。一方面是污秽、失败与死亡是无法回避的啊，但是呢，洁净、恢复与传承是神所预备的出路，这过程当中仍然还是有代价的。19章重点是在讲红母牛啊，红母牛，有的人洁净的变为不洁净了啊，又有的人不洁净的转为洁净了。这里面既有洁净同时又有付上代价啊。那20章呢，我们就记住一个画面，关于摩西这个埋怨着在那里击打磐石啊。可能是40年的这个疲惫、悲伤，这个心里累积的那个不平啊，愤愤不平，在那一刻，好像这个石块一样爆发出来了啊。那这个也让这个领袖付上了这个代价。但是我们在背后，在后面看到了亚伦敲篮立誓的时候，他的圣衣传给了这个儿子以利亚撒啊，有传承。然后呢，约书亚后面也被立为摩西的继承人啊，又看到神的新的领袖这个兴起来啊，一代的仆人领袖立起来啊，感谢主的恩典啊，所以这2章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神的圣洁是真实的啊，另外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也是真实啊。我们默想一个问题啊，在你的生命当中啊，有没有这个米粒80个？米粒80个就是摩西在磐石上击打 出血的那个时刻啊，那个时刻可能是一个疲惫累积的时刻，是一个悲伤爆发的时刻啊。你有没有做过某一些冲动的决定啊，并且付出了代价啊？摩西在审判之后仍然忠心啊往前啊，这个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提醒啊？在我们所参与的施工当中啊，有没有准备好为下一代的兴起做好传承的预备呢？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之后思想的地方啊。我们这一节的圣经是民数记的20章12节啊。神说：“因为你们不信任我，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啊，这也提醒我们，警醒我们要有常常预备啊。这个，神的工作啊，不会停止啊。我们只是服侍一代的人就会过去。好，感谢主的恩典，这是我们这周的圣经马拉松。今天我们已经到周三了，我们周三的美西时间周三的晚上我们就用一个同一个时间6点半就是有这个同工会欢迎你参加关心团契。然后呢，在周五呢会有一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第一讲，我们就放同一个时间大家比较好记一点那么礼拜天我们这个奇兰师母会有这个信息分享好。这个是民数记的导论感谢主，我们接下来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分组，好不好？今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恩典的领导有的时候，当我们这个继续了很长时间的这一个疲惫不堪难过忧愁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没有控制好自己，可能发了怨言，可能在某些事情上自意，主要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求你十字架的这个赦免，也求你宝血的遮盖，让我们真的在与你的关系当中，是靠着你的恩典来前行，在看到这个米利暗，这个看到亚伦已经死去，并且这个摩西也接着要死在这个带领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也求主让我们为教会、为机构为一些的团契代祷，求主兴起和你心意的仆人，感谢主的恩典的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呢会有这个分组的时间所以在分组的时候，大家如果有什么回应，或者是这个疑问，你也可以很快的提出来如果是你想在分组的这几分钟里面你要提的话，可以赶快提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就要分组。